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啊，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今天是主日，我们可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现在我们开始查考神的话语，我们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让我们的心先归向神，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归向你，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心被感动，心也被照明起来，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今天是我们第11次上课啊，从下礼拜算起我们还有6次，所以大家已经过了一大半。那按照我们的进度呢，今天我们应该读到加拉太书第3章啊。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总共有13章，我们今天看哥林多后书。那要请大家继续按照进度来读你们的圣经啊。我非常感谢主，我们这一班呢弟兄姐妹都蛮勤劳的在读圣经啊，过去几个礼拜还看到好多人起来背圣经啊，我们感谢主。大家记得最重要的是你们要读圣经啊。我们礼拜天早上来分享的呢，只是说把你们读过的那个内容呢跟大家再复习一下，这有点就像是平时的时候你们自己在吃饭啊。那么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把那个你们吃的那个饭菜的内容给你们分析一下。那如果说大家吃了，你身体就会健壮；如果说大家没吃，只是听我把内容分析一下，你还是没吃进去，还是对你的灵命没有帮助。所以我们主要的是自己来读哈。那我的任务就是跟大家讲解那个内容的大致内容的意思哈。那因为我们的时间每次都非常的有限哈，其实如果要详细的来跟大家分享的话，应该一个钟头最多就讲个2章3章的话已经是很多了。但你看我们每次都是赶进度哈，每一次我们要看15章的内容，所以只能说是捡重要的跟弟兄姐妹来看一下。那我很多时候是为了那个节省时间的缘故呢，我就把它打成了这个 PowerPoint。 这 PowerPoint 有一大部分是以前我教新约概论的时候已经有的一些档案，那因为教这门课我又增加了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我来不及讲的话，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PowerPoint 里面的比较详细的内容。那上课的时候我尽量跟大家多看一点经文啊。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到第13章。在保罗书信里面，哥林多后书可能是最难懂的一本书哈。难懂的缘故是，一来我们这本中文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它的那个翻译不是很容易懂，二来也是因为保罗他自己写的时候他可能情绪比较激动一点，所以他不是用很有条有理的讲，他有时候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所以我们自己呢，我们需要说多花点时间来了解他。因为他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用意呢，是要说讲明自己的身份，他要表示说我就是耶稣的使徒，那我跟大家所讲的话是为了你们的好处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有好长的一个篇幅都是保罗在为自己而辩护哈。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个观念说，这个人为什么要替自己辩护？我们基督徒应该不要为自己辩护，为什么这个保罗在替他自己辩护？他是要大家来喜欢他或者是尊敬他呢？那我们再读下去发现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那个哥林多教会呢是一个蛮属世的一个教会，他们也觉得自己很成功啊，有聪明智慧都有，结果是外面的那些假使徒进来就告诉他们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那哥林多教会反而说，哎，这些人讲的才对，这些人讲的才有道理，那把当初保罗教导他们那一切都抛到脑后去了。那反而是因为那些人的缘故对保罗的身份起了怀疑，说，哎呀，如果这些人是真的使徒的话，那保罗是什么？他们就觉得说啊，保罗可能不是真的使徒。那保罗结果他就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这边为自己辩护，说我是谁，我是谁。他不是说要把荣耀归给自己啊，如果不这样子做辩护的话，人家就不相信他。人家不相信的话， 他的话就会相信那些假使徒，结果这些人的信就信错了。那保罗为了他们信仰上的好处，就一直的告诉他们说他是耶稣基督所立的使徒，然后告诉他们他所传的福音才是真正的福音哈。那请大家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好，我们从第一章看起。啊，今天我们还是要保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来背圣经，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也留点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哈。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一开始，你看到保罗还是照着他书信的这个格式哈，他一开始就讲明自己是谁哈。第一章第一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啊。”那保罗写信的时候常常就带上别人的名字，其实那个信呢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会把他的同工的名字也写上去。这封信就提到了提摩太哈，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这些神的教会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说教会就是人，就是属耶稣基督的人，而且教会就是圣徒哈，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那上次我跟大家在地理上解释一下，说这个亚该亚就是南希腊的那个省份，在罗马的时代把整个的希腊分成两个省份，北边叫马其顿，南边叫亚该亚。亚该亚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城市，一个是雅典，一个是哥林多，哥林多是它的省会啊。写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哈，愿恩惠平安。你看，这是他每次就是说恩惠跟平安啊，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哈，恩惠啊。在那个新约的时代，希腊的社会的话，他们讲的是恩惠；这个平安的话是在旧约的时代，希伯来人他们注重这个平安哈，平安是讲的说整个人都蒙神的祝福哈。从神跟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下面那一段第三到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几样事情，主要是患难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哈。第三节这样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父神哈。那从这里开始，你们看这个安慰出现了几次啊？不断的出现哈。第四节。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要叫为要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哈。那这里就解释说，我们在患难时的帮助跟受患难的目的，患难时的帮助呢，就是在第四节哈，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这个帮助就是从天父、从主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受患难的时候，不太孤独哈。有时候人家问说，基督徒是不是应该一帆风顺哈？我们如果有读圣经的话，说就是未必如此哈。很多时候那些最爱主的人，他们反而是遇到了一些患难，比平常的人更多，但是在患难中神答应了给他有力量啊，反而使他能够受苦而多多的帮助别人。然后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要跟他讲的就是我们中文所翻译的这个安慰，其实它的意思很丰富哈，它跟那个圣灵是保惠师，那个保惠师是同一个字啊。保惠师的那个原文叫 Paracletos， 然后这里在安慰是 Paraclesis， 是两个都是名词的形态。那个但是是就是那个保惠师的话是说是某一个 person， 但是这里讲的说是说这种情况。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神同在的意思，神到你旁边的意思。这个安慰的意思其实就是说神到你的旁边，神在你患难的时候，他到你的旁边，他与你同在。那这个意思就丰富了，不只是说神讲一些话让你心里舒服，让你得到安慰，而是说神在你的旁边帮助你，赐力量给你，让你能够经过这一切，胜过这一切的困难。那保罗他们经过这样子的苦楚、患难跟安慰，他们就可以帮助同样受患难的人也从中得到安慰。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经过一些苦难哈，那感谢赞美主，神给你一个机会，你到时候碰到说跟你有类似情况的弟兄姐妹， 你就可以去帮助他们，你就可以去给他们力量，把你当初怎么样经过的，在那个时候神怎么样与你同在帮助你，你照样的可以去帮助他们。所以神给我们的一切是很好的，不是只是为我们个人，也是让我们经过这一切还能够去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那这里也讲到说，神给我们的救恩呢，不只是过去现在，而且是未来。大家看第十节，我们跳到第十节，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是过去，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然后现在人要救什么？救我们，这是现在，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三次救，过去曾经救我们，现在要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神对我们的看顾跟拯救，过去现在将来一直都是要看顾我们拯救我们。那这里也讲到说祷告的重要性，第十一节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我说我们怎么可以帮助保罗呢？他是神所重用的人，也可以用祷告来帮助他，你可以用祷告来帮助神的仆人，做神工作的人，你多多的为他们祷告。所以保罗他就感谢哥林多的人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你们祷告的话，神就更加的重用他，他可以使许多人得救，也让许多人能够感谢神。那接着就开始，你会看到一点蛛丝马迹，他开始说要为自己来辩护，但到最后才越来越清楚。但是看第十二节就开始就有点这边说了，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等等。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这样子已经开始说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靠的是什么来到他们中间服侍众人。那因为哥林多人受到别人的挑唆，在攻击这个使徒保罗，还说他以前说要来你们这里，为什么又没有来等等。所以第十五节开始他在解释说他为什么有个 change plan。 他原来是说他要经过马其顿再到你们那里去，那这细节我就不讲，就是他有一些改变计划。那他告诉他们说我不是说随便改变计划的，乃是中间有神的带领。那我们看看第二章，第二章跟哥林多前书的话有关系。哥林多前书你们可能还记得说有一个人他犯了那个淫乱的罪，然后保罗告诉那个教会说，你们就把他交给撒旦，把这样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第二章中间有一段呢，应该就是讲到说对这个人后来的处置。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那这样子看起来就是说，那个人他受到教会的责罚，那这个时候他很忧愁，就是说他有了一个悔改忧愁的心。那保罗就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这个时候要接纳他，要爱他，要重新的收他回到你们的当中来。就告诉他们说，这个时候应该要这样子做。那如果这时候再对他还心里很刚硬的话，不原谅他的话，就会中了撒旦的诡计。那第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们的诡计，他的诡计。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确实知道说那个撒旦是存在的，你读圣经知道说有撒旦，有邪灵，有魔鬼，然后他会在各处找机会来破坏神的教会。那感谢主，就是基督徒里面有很多成熟的基督徒，他们知道神的心意，他们也知道撒旦的诡计是什么，就在那个重要的时候他们照着神的意思，神的原则去做事，结果就没有中撒旦的诡计。那在这个情况呢，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他们做了很好的事情，当有人犯罪的时候，他们没有说包容罪恶，他们就指出那个罪恶，也处理这个罪恶。那当那个人悔改之后呢，他们就对他有爱心，重新来接纳他回来。如果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就说那你们就包容罪恶，就不管他了。那或者是说处罚他之后又不再原谅他，那这两样都不对，不管他也不对，然后不原谅他也不对。那感谢主， 保罗就告诉哥林多教会，然后他们就按着神的旨意去做，就都做对了。好，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最后哈，他第十七节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所以他开始就跟一些人来相比了哈，所以有些人是为利混乱神的道，为了个人的好处，为了他自己可以得到什么，他把神的道就乱讲。那保罗说我们不是这样子啊。所以第三章就接着第二章的这个思想，他继续讲下去了。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呢？岂向别人哈，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别人呢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诵念的。啊，其实对一个那个传福音的人哈，或对一个神的仆人来说，最好的推荐信就是他所关心的、所爱的这一群弟兄姐妹。如果弟兄姐妹蒙神的喜悦，他们的灵命长进，这就是最好最好的见证。但是在当时呢，那些假使徒他们就用了很多人的 reference， 然后这边表示说自己的是多好多好。那保罗说我不做这样的事，那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然后这里面他借着旧约呢打了一个比方，说基督徒好像是反射神的荣耀的，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神的荣耀照到我们，我们就把它反射出来。在第十八节哈，我们跳到十八节哈，这样说哈，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就是说我们在神之间没有什么阻隔的东西哈，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表示说我们每个人自己本身没什么荣光，但是我们可以反映出神的荣光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我们让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反射出来。第四章跟第五章，上个礼拜道一在我们当中有背第四章到第五章，那就是哥林多后书这一部分。我们看看第四章从第一节看起啊，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与个人的良心。那弟兄姐妹，对那个传道人来说，他很重要一点，因为他是以祈祷传道为事，就是他讲道的时候他不能谬讲神的道。那你们是神的子民的话，你们也需要能够说听他讲的那个道是什么样的道。那你们要知道说他讲的是和圣经的教导，照着圣经讲的话，那个就是正确的道。那一个教会他成长的话，他在真理上可以做分辨。好，我想看一下第四节哈，因为这边讲到一个人物哈，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就是要跟大家看这个世界的神啊。世界的神跟世界的王指的都是撒旦而言哈。在约翰福音有几次讲到说世界的王就是撒旦，那这里告诉我们有个世界的神啊，所以在我们目前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是有撒旦在背后他在做主掌权，所以有很多都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在发生啊，因为后面有撒旦在那里在做主掌权啊。第五节哈，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传基督耶稣为主哈，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啊，等等哈。在第四章的后面跟第五章的前面呢，讲到一件事情，我想弟兄姐妹很关心的一件，就是我们人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哈。这边讲的跟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的，就讲的是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哈。我们看一看哈，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哈，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哈。然后接着他又说啊，我们这至暂至亲的苦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等等哈。到了第五章，保罗就讲得更仔细一点，我想 请大家看一看第五章第一节啊，讲到我们人死了之后会怎么样。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那帐篷是什么啊？
肉
体身体。
OK， 肉体身体就是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哈。我们的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就是说我们死了，这个血肉之躯坏了，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怎么样？好，永存的房屋哈，讲到说神会再给我们一个新的属灵的身体，既然是永存的，就是永远不会坏的，可以存到永永远远的哈。第二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哈，深想得到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哈。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露体了。你如果得到神给你那个属灵的身体的话，你就不至于赤身露体了。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就我们叹息劳苦，不是说想要得到一个解脱，哎呀，早日解脱，离开这个身体吧。说不是说要早日解脱，而是我们是盼望一个更好的，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就是得到神所给我们那一个蛮有荣耀的属灵的身体。那他接着又比喻说，好叫这必死的，必死的就是我们这个目前这个肉体的生命，被生命哈，真正的生命吞灭了啊。那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就死了就算了，而是说得到一个更新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哈，被生命吞灭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这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基督徒神的儿女的话，心里面就有一个信心，知道说不就是这一辈子就完了，神一直在这里造就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在他里面有很荣耀的一个盼望，神给我们的后面的有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心中有圣灵的感动，知道说啊，人不是并不只是说这一辈子一生一世就完了，而是将来我们要得到一个更荣耀的一个身体啊。第六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是与主相离哈。那他这是那个一种比较的说法，你说我们住在身内就与主相离，什么意思？难道说我们现在都是住在身内，我们都有个身体，那是比方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与主相离？他讲的相离的是跟将来相比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住在身内不是跟耶稣面对面的在一起，而是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主面对面。所以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所以两样他都愿意啊。我们在活在这个身内的时候，就是凭着信心啊来行事为人，不是只是凭着眼睛所看到的。然后我们如果有一天要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我们也是坦然无惧的。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啊。第十节蛮重要的啊，你们记得刚刚我读的第四章的第十四节说，我们复活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啊。那第十节就说这件事啊，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受报这个字是有领薪水的意思啊，就是说得到你所当得的啊。那一天我们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会得到每一个人所当得的啊。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有一天会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啊。那不是决定我们上天堂或不上天堂，都已经上天堂，都已经与主同在了，但是会决定什么呢？我们个人所得到的赏赐是什么？按照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或善或恶，领我们的薪水，得到我们所当得的。那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事情，有一天要向主去交账，根据我们在这世界上所做的事情，那神会让我们得到我们所当得的。这也就鼓励我们说，对我们这一生一世呢，我们要更加的珍惜，好好把握机会，讨神的喜悦。那有人会这边问，就说我们以后这个复活的时候是怎么个情况？上个礼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那个第十五章啊， 我上次没有机会跟大家好好的看一下十五章哈。那整个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就是讲死人复活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哈。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说，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会复活。如果说你信耶稣，结果你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话，我们就信的有问题哈。那哥林多的教会的人，就是有些人就有了问题，那保罗就是告诉他们说，人死了一定会复活哈。你们先看第十五章第十四节哈。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哈。所以一定有复活这件事情啊，基督是第一个复活的哈。第二十节哈，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就说他是第一个这样子复活的。将来的人复活都要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的来复活哈。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第三十五节哈。现在的人跟当时的人同样有这个问题哈。第三十五节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那以下呢，保罗他就解释说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那他先用一个大家所熟悉的现象来解释，就是说那个种东西哈，说好像你种东西一粒种子埋在土里面，它那个长出来的东西跟当初那个种子的样子很不一样。你说一粒种子也许就是黄色的一粒稻谷，或者一粒什么花的种子，什么种子，然后你把它种进去，慢慢它长出来，就看到它长得绿的叶子，又开了红的花，又跟它原来那个样子非常的不一样。那根据这个，保罗他就在那边来解释说，你那个所种下去的跟那个长出来的是不一样的。种下去的是必朽坏的，然后长出来的是不朽坏的，种下去的是会死的，长出来的是荣耀的。所以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照着我们目前身体的状况在那边想，哎呀，我将来复活之后就跟现在这个样子，只是永远不会死，不是这样子，跟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是很不一样的。那他就告诉我们说，神到时候会给我们一个是新的身体哈。我们跳到第四十二节来看哈，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哈。第四十四节哈，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啊。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哈。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目前种下去的哈，死的这个是血肉之躯，但是等到将来复活的时候是另外一个身体，是这边所说的灵性的身体。那根据那个圣经的教导，我们大致上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哈。如果我们现在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去哪里？到乐园里面去哈，你会不会见到主耶稣？啊？
会不会
啊？
会。
我们一离开这世界，马上见到主耶稣哈。保罗也说，我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哈。你在乐园里面也是与主同在，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什么东西离开这个世界？
灵魂。
我们的身体带不走了哈，这身体就死了，埋在哪里也好，被火烧掉也好，丢到水里也好，这身体就腐化了，就坏了，就没了。但是我们的灵魂就与主同在。那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多长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到了有一天，在神所定的计划里面，世界的末了来了，而那个是主耶稣基督要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之后，他审判这个世界。那信主的人，如果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话，那么就要用我们俗话说，就到天堂里去。然后那个时候讲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说那个时候在复活的时候，神要再重新给我们一个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也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所以不光只是说，只是我们这个灵魂无限期的一直就在那飘啊飘的那样子，而是到复活的时候，主要重新给我们一个身体。那个身体跟我们目前这个血肉之躯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是一个身体。 用圣经的话说是一个属灵的身体。那有人就在想说，既然圣经说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个复活之人出熟的果子，表示说以后的果子跟这个第一个果子就很像，所以他们就在想，那耶稣当初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以后我们复活的时候大概就是像主的那个样子。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复活之后，他不受这些他不受空间的限制他的门徒把门关起来躲在一个屋子里面耶稣他就可以进入那个屋子里面。但是很奇妙的，耶稣他也会吃东西他烤了那些鱼在那边吃，他也让人家来摸他但是他是不是血肉之躯，所以那个细节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跟目前的是不一样的。那有人就担心说这个死人安葬的问题就说基督徒应该埋起来，不应该把它火化如果说把它烧掉的话，将来复活的时候找不到了没有材料让我们重新复活到时候神要使我们重新复活，给我们新的身体，不是根据我们已经死在世上那个身体，神再把它找回来，重新把它再 assemble 起来他给我们一个新的，跟原来那个没关系。所以我常常就说我如果死的话，随便怎么处理都可以，你们把我埋了也可以，烧了也可以，丢在水里也可以，爱怎么办怎么办？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帐篷我已经脱掉了。将来我不是再穿回这个旧帐篷，把它缝缝补补以后再到天上去穿，这已经与我无关。我要穿上一个天上给我的一个新的房屋，照哥林多后书所说的。所以基督徒怎么样处理那个尸体、那个遗体，那个完全是为了说后代的人的心理的缘故。所以后代的人为了思念、顾念说他死去的亲人，愿意怎么样处理就怎么处理。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脱下来了。那跟我们将来没有什么关系。那到了有一天，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荣耀的身体，是天上的房屋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圣经这方面的教导。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等一下我们还会有点时间，你们想到了你们再问那第五章大概是这样子在最后的时候，他有讲到说自己在传福音这件事情。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基督徒是福音的使者是基督的使者，就是出自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顺便一提，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主题经文我们打出来，就是在第五章十七节大家要把这一节圣经背下来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这就是哥林多后书这整本书的主题的经文第六章最后有一段是基督徒会常常来问的，就是第六章的十四到十八节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你看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这些属灵的事情撒旦是存在的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跟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因为当时在那个哥林多教会，他们就跟一些假使徒，其实是不信的人，跟他们就合在一起，然后听他们的教导，跟他们有很深度的团契。他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跟那个不信主的人之间的那个关系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要接触到不信主的人。你如果想要完全不接触到不信主的人，那除非你到沙漠里面去，那边做隐士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周围全部都是不信主的人所以我们要接触他们，而且是找机会来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不能跟他们做属灵的团契，我们不能跟他们做深度的团契，深度的相交。你不能说你在你的那个整个的思想上、生活上，跟他们合在一起，跟他们彼此分享，跟他们彼此同意。就说他们讲的这些也很有道理。 他们讲的这个也不错，跟我们基督徒的也蛮有类似的，所以把我基督徒这一点跟你那一点我们再合一合，大概也是蛮不错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把我们属灵的事情，把我们的想法，把我们的生活跟不信主的人就合在一起，就好像似是而非的样子。那保罗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跟他们做深度的相交，你们可以把他们当作神爱心的对象来跟他分享，但是你不要把世上的这些哲学、这些思想都混入到你自己的这个信仰系统里面。就说这些也差不多，这些也蛮好的。那最后的话就是变成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再三告诫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做，因为这样子做的话就是让基督跟比列啊，基督跟魔鬼之间就相合在一起。接触是一定会接触，但是不能做深度的相交哈。第七章，我想跳到第八章好了哈，我们时间的缘故，第八、第九章是讲到说我们奉献的事情，也是讲捐钱的事情、奉献的事情，在里面告诉我们有几个说金钱方面怎么处理金钱，基督徒处理金钱的一些原则哈。关于奉献方面呢，最重要的那个原则是在第八章的第五节哈，里面有一句话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表示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向神做奉献的时候，第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先献给主哈，把我们这整个人先献给主，说主啊，不但只是我的钱，而是我整个的人都献给你哈，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属于你的，这是一样的事情哈。还有一个说，在那个金钱处理方面要特别的有，要清楚明白啊，免得有人误会啊。保罗在里面讲的一段哈，请你们跳到第十八节，第八章十八节开始看啊。他说：“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哈，一起去，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哈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哈。你看二十节，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他特别多带了些人跟他们一起去，就是说这些钱的事情要交代清楚啊，免得说有人说啊，你们收了这么多的钱啊，收了马其顿亚该亚的钱，然后到耶路撒冷去，不晓得这中间他有没有自己留下一点钱或怎么样怎么样。他反而就说，我们就多带一些人去，然后看到说整个的过程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免得给撒旦留的这个余地，给机会来这边说中间做挑拨的事情啊。那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处理金钱的事情，也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哈。那第九章哈，这里大家所常常看的一句话呢，是从第六节开始说的哈。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哈。这里就说啊，其实他说两样事情哈，第一样事情就是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哈。讲到说神给我们是按照我们种的那个比率，你如果多种的话你会多收，你少种的话会少收。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捐献的方面呢，我们有信心的话就会变得很放心啊，很慷慨，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我们给出去的，神知道，神会在你生活其他的方面呢，让你多收啊，也许是金钱方面，也许是其他方面，但是在你整个的生活的这个福利方面，神会在那里让你多收。所以我们就存着这个信心说啊，我们，所以你看基督徒实在是很慷慨的啊，他们就把自己的时间、金钱都奉献出来啊，因为他们知道在神里面这样做的话是蒙神所悦纳，把神的恩惠分享给别人，那自己不会吃亏，而神会多多的再更加赏赐他哈。那另外第二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你做的时候要存着一个甘心乐意的心哈。 所以说个人随着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你甘心乐意的向神奉献，那这样的人是神很喜爱的人。在旧约跟新约里面都有都有说，旧约里面有教导十一奉献这件事情，新约里面主耶稣的话有肯定这件事情，但是加上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做的时候要发自己本心，你如果是乐意的去做的话，那么你本心所酌定的，你觉得你要怎么样向主奉献，那么这样子是神所乐意神所喜悦的。好，第十章开始就都是他在为自己辩护。这一段我想就请大家自己看一下，那中间有些线索让我们看到说保罗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第十节十章第十节因为有人说有人就讲保罗的闲话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怎么样，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我们上次有交代一下背景就当时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大城市，它文化很好，商业也很发达，那里人都是说那种是那个很有学养的人所以他们很欣赏当时流行的，就是说那种会讲话的人，这些都是训练出来，他们讲话那种口才非常的好，措辞非常的漂亮，所以他们特别喜欢从亚历山泰来的这个亚波罗亚波罗一讲起话说，哇，这个人真是讲得好。那保罗这个人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其实保罗他是很有学问，但是他讲话的时候他直截了当，他没有用什么修辞学干嘛，说讲的时候漂漂亮亮的然后他长得不太好看有人第三世纪的有留下了一些关于保罗的那个记载，说他这个人有点秃头然后那个腿是那个罗圈腿也不是很直，人长得有矮矮的，然后有点驼背，所以看起来说不是什么很漂亮的一个人物，但是他却是神最重用的一个使徒。那你很容易说你一眼看他的时候就把他给说这个人不算什么，气貌不扬讲起话来也没那么好听。那保罗就说他是这样子，但其实他是真的，他是神所设立的使徒。那些讲的有些假使徒，他们误导人的，说反而说你不要去相信他们好，说这十章跟十一章呢，保罗在为自己辩护到了第十一章，你看，第十一章大家要注意，中间很多是他说反话，他就说我被你们逼的不能不用你们懂的方式来跟你们讲话，我好好的跟你们讲，你们都不好好的听。但我只好说照你们的话来跟你们讲，我就把自己拿来吹嘘一番照着你们这种世俗的想法跟你们讲你们反而听得懂，但用属灵的想法讲法的时候你们听不懂，所以他就这样子说的时候，我这样子做是被你们逼的他的存心是非常善良纯正的你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个愤恨是嫉妒的意思为你们起的那种嫉妒，一种热情一种嫉妒的热情，原是像神那样子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谁？献给基督他不是为他的自己他是要教会好像是一个纯洁的贞洁的童女配给耶稣基督，他要他们像主耶稣的基督的心是纯洁的没有改变的，他为了这件事情而心中非常的气愤非常的难过那这一段呢，我看因为如果要看的话里面他真的是不断的拿自己跟别人在比较你看第四节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了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 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这句话说你们却轻轻易易的就容让他们，就是说啊，没有关系，你们这样子也很好，你们宽容他们。好，第五节他就讲到自己说，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做最大的使徒 quote unquote 哈，最大的所谓最大的使徒以下哦，那些人说他们是大使徒，他说我其实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哈。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所显明出来的。那等等，他后来你就看到说，保罗其实一直很谦卑的在他们当中来帮助他们，但是却一直为他们所拒绝哈。他最后就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就再三表明说自己是神所拣选的使徒，要他们听他的话。第十三、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十三到十五节啊，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啊。告诉我们这件事，说因为连撒旦也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照他们的行为啊，等等。那后来哈，我看第二十一节，他开始就在你就读这一段，好像说，哎，保罗开始吹牛了哈。第二十一节说，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等等等等。他就讲到他为众教会所做的事情，他是被逼的要说出这一切的事情来，让他们知道说他真的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哈。那到了第十二章，他讲到一件更惊人的事情哈。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我自夸固然无忌，但我是不得已的哈。如今我要说到我在主的显现和启示哈，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在十四年前啊，这个秘密他放在心里面十四年了啊，他也很厉害，他放在心里面十四年从来没有跟人讲过，那这时候被逼得不得已他讲出来，讲到一个经历，说他被提到天上去啊，他被提到第三重天上，听到天使的话语，知道了一些天上的奥秘哈，但他从来没有跟人讲出来。他一开始是说我认得一个人在基督里的人，那到最后你知道他讲的说啊，这个人就是我哈，啊就说，他们说你们要比启示吗？啊，说这些人说他得到什么启示？那我告诉你们说，我在十四年前就被提到三重天上去，我真正的到了天上，然后神让我看到这一切，听到这一切哈。那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说我是存心爱你们，是要把你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我不是假使徒哈。那他也告诉他们第六节哈，我们看一下他为什么这样子做哈。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哈，因为我必须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哈，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他一直隐瞒没有讲说啊，免得别人来崇拜他，把他看得过高哈。他实在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哈。但是另外有件事情，就是他身上有一根刺哈。第七节哈，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那这根刺不是真的有一根刺在他身上拔不出来哈，因为保罗自己讲了说，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就是什么？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哈。这件事情详细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保罗说这是一个撒旦的攻击，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自高。他为神祷告，他求了几次？主听了他祷告没有？他说他向主求了三次，叫他刺离开我，结果有没有离开？如果有时候我们祷告是没有垂听的话，也是为我们的好处哈，不一定是不好哈。保罗这时候讲了一句很好的话，第九节，我希望我们也可以背下来。神对他说哈，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哈，等等哈。 他在结束的时候，第十二章第十九节，我们再看一下啊，你明白他的心了哈，他实在是很好心啊。第十九节，保罗说：“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啊，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了造就你们，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好处哈。”好，最后他告诉我们在主里面要做一个省察跟试验哈。第十三章的第五节哈，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啊，弟兄你们最重要的是有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心里哈。我们不断的一直讲说，我们信主的话是把主耶稣基督接在心里面，不是只是参加教会的活动啊，或别任何别的事情啊，要问说耶稣基督是不是在我心里。如果耶稣在我的心里，我就是神的儿女，是得救的人。你曾经接耶稣到你心里，你就是个神的儿女，是得救的人，那别的都不是，只有这个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我们看最后的几句话好了，第十三章的最后第十一节哈，他勉励我们在五方面哈，教会要做五方面的事情哈。第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第一件事情，愿弟兄们都喜乐哈，在主里面有喜乐。第二件事情，要做完全人，这完全人是说成熟的意思哈，要在属灵的事情上做一个成熟的人，一个 mature， 一个成熟的人哈，灵命成熟，表示说我们要成长哈。第三，要受安慰，要接受神的同在。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说，这个安慰不只是说话语上让你听了说心里比较舒服一点，而是说有接受神的同在哈。第四，要同心合意，表示说我们在要教会要做的事情上，目标上是一致的哈。最后第五件事情，说彼此和睦哈，我们彼此在主里面有爱心，要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要彼此圣洁哈，众圣徒都问你们安。那第十四节就是每个礼拜天你们听牧师最后那个祝福祷告，就是根据这一节圣经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哈，我们就加上一个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因为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个交通这个字啊 ，koinonia， 就是我们这个圣经所分的翻的交通，也是现代人所用的这个团契这个字哈 ，fellowship。圣灵跟你之间的团契，圣灵跟你的同在，圣灵跟你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哈。所以这个是耶稣啊，不是牧师在那边祝福的时候，就是根据哈这句话哈，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等等哈。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哈。我知道那个班长说我们今天有人要背圣经哈。
Thank you.
最后那十二小先知书很难背的啊，感谢主。下一位，
下一位是好，我背的是爱的篇章，在哥林多前书3:1-8的经文。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是成了灵的罗响的法版。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心，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手气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若却没有爱，仍然敌我。爱是不自容耐，又有恩情；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夸怒，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忍耐。哇！
背得很好，不容易。
来背那个是真不高数。约翰福音15:1-8，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听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如果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捡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话藏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去成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
Yeah. 很棒。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失去了
在你的城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经历的祈求，就给你们祈求；你们若不解释，就不解释你们的愿，你们也就不是我的子民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先不要想。
背的比那个规定的更多哈，感谢主。那我们中间是不是还有人还没有背过的？我们还有机会哈，我们还有六次上课的时间，希望每个人都试试看哈。
加油加油！
那今天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哎，雅茹。亚如他在问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那个提到三重天上那个人就是保罗，那这是怎么来看的哈？我们从第十二章的看，从第五节看。好，从第五节开始看起好了哈。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哈，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哈。接着他就开始这边讲了哈，他为什么不说呢？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然后有一根刺加在肉体上。我们所那个根据的话就是他这几句话哈，他前面讲到说这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那最后他就讲到说恐怕有人把我看得过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到的启示甚大哈，就过于自高哈。那我们就想说这讲的应该就是他自己哈，因为他得到的这个启示甚大，是过高，只是就是他们当时的一种说话的方法。他一开始先不点名这个人是谁哈，到最后他是好像半含蓄半直说的方式就告诉他说我得到的这些启示太大了啊，所以我一直没有说出来。那我们一般就相信说他讲的就是他自己哈。 你妈妈？你妈说呢，主复活了，人可以认识他哈，是不是他原来的形状哈？好，谢谢哈。大家看那个记载里面，就好像他们可以认识他，又好像他们不认识他哈。那个在以马忤斯上是那个路上不是有两个门徒吗？耶稣跟他们同行哈，一路走一路跟他们讲话，他们认不出是主来哈。就到了最后，耶稣拨饼的时候，他们看了啊，原来是主哈。然后那些门徒后来去打鱼哈，然后那个耶稣在岸上给他们烤鱼哈，然后那些打鱼的那些门徒，有的人好像认出来，有的人好像认不出来，然后有人说啊是主啊，最后彼得再跳下去。所以李妈妈，我觉得说好像认得出来，又好像不认出来，好像有点当初的那个样子，但又不完全一样。所以有人就是一下子认不出来，那有人最后又看到啊好像是。那我的猜想就是，跟我们原来的身体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似乎有一些类似的啊，但是我们将来应该是可以彼此认识的啊，就好像那在那个山上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个门徒认得出说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那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摩西跟以利亚，但是他们那个可以知道说哎，这个是摩西，那个是以利亚。然后耶稣复活之后，他的门徒最后也可以认识他。我在想，当我们最后跟主同在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聪明跟智慧不是我们现在所具有的，那个时候我们彼此相认没有问题哈。我想大家这边的弟兄姐妹，你还可以认得说谁是谁啊。大家问我一些很难的问题，我不会回答的啊。就是说到了天上的时候，我是在地上50岁的样子呢，还是30岁的样子呢，还是我小时候的样子呢？我将来是跟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好像我童年的时候呢，还是将来我的孩子这边跟我住在一起，好像我们现在一家人的情况啊？我猜想将来跟现在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可能也不像我们50岁的样子，也不像我们20岁的样子，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情况，不是我们这血肉之躯的样子。那将来我们跟谁是不是一家人，怎么样住在一起的话，我也不知道，但唯一知道说比现在会好很多哈。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喜乐，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就是好处的话，跟现在得到喜乐的那个来源也不太一样啊。那个时候我们总之是一种很美好的一种状态，比现在会好的很多。那再多的话我就不会猜了哈，因为关于将来的事情，圣经所启示的比较有限一点，有时候我们多说的话就比较是我们自己在那里猜测说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哈。好，我们时间的缘故就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这将近3个月的时间保守看过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神的话语上有追求，我们求主你继续的看过我们最后这6个礼拜的时间，让我们能够用喜乐的心也得到启示，把我们整本的圣经来读完。我特别感谢主，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姐妹，他们不但读圣经，他们也来背圣经，求主借着读经背经这两样事情，就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